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朋友你好，最近有一部非常不错的电影叫《爱情神话》，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了。那看过的周围不少朋友就表示呢，自己感慨特别的多。咱们眼瞅着下周一就2月14是西方的情人节就要到了，爱情是一个非常永恒的话题，经久不衰。每个人他的经历和成长的环境其实多多少少也决定了我们每个人爱情观，但是只要你留意一下就会发现，现在的社会啊，我们大家对于爱情包括周围很多人都有了自己越来越多的一些判定的规则。比如说现在网上或者是我们周围就流行一句话叫做，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一个女人就看他能为他花多少钱。当然我们每个人对这句话本身也有自己的评判的标准。那么还有一些过情人节的年轻人也在感慨说自己已经不再那么相信爱情了。但是我们今天的对话后浪，我们聊的话题就是爱情它究竟是不是一个神话。我们今天就被大家呢邀请到的嘉宾当中就有神话。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做客我们本期对话后浪的嘉宾，来自于上海梧桐区的这个滴滴道道的夫妻嘉浩哥嘉英姐，他们是一对夫妇。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老熟人何阳 Sammy 夫妻，另外还有我们的今天的新嘉宾小梦小安安，还有我们今天的新朋友 Freeman。 那今天的绝大部分的嘉宾其实都是来自于上海只有 Sammy 和何阳他们是来自于北京，但是大家多多少少都和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刚才给大家也做了一些铺垫，比如说嘉浩哥嘉英姐他们就是从小出生成长在上海梧桐区的。那他们俩很有意思不仅仅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何阳和 Sammy 他们是初恋修成正果，嘉浩嘉英他们本身也是好像也是初恋修成正果，是吧嘉英姐？
对，
照得这么开心，所以依然你相信爱情？
是，的确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开心的就是两个人就不要去天天去想爱情啊什么，就好好的过日子就很舒服了。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觉得虽然这个是很 personal 的东西，但是你看我们这儿还有待嫁的小姑娘，甚至有的还没有开始恋情。现在网上包括现实生活中很多东西把我们有些小孩子都吓着了，都在考虑。因为我们之前录过一期节目，就是究竟要不要结婚，还是早结婚还是晚结婚不少表达自己压根就不敢考虑这个问题了。您以个过来人的身份和嘉浩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爱情故事呗。
好的，新宝是这样，我们呢其实那时候也根本没有想的那么多。刚才新宝说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共鸣，就是说两个人呢他们的成长的环境包括家庭的背景如果是很相似的话呢就很容易走到一起。我跟嘉英就是这样，我们也算是前浪了吧。我们呢出生的地方呢很相近，就拿这部电影《爱情神话》吧，我跟嘉英姐呢非常看了好几遍。为什么呢？因为感觉到特别的亲切，就像在说我们的事情一模一样。然后演员呢都是上海，尤其难能可贵的呢是用上海话进行对白，所以特别特别的亲切。我举几个例子他们说的很多很多的地方，就像我跟嘉英在上海我们说的，哎，今天我们去买一点蝴蝶酥吧，可以到国际饭店呢，还有天涯桥路上有一个小店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当中有一个取景的弄堂呢，就是我妈妈同学小时候一直带我去我妈妈同学的一个弄堂。我不知道金宝还记不记得，就是在一个图书馆里面，徐峥跟他的老屋在争吵的时候，这条小的弄堂，就像自己邻居一样，非常非常的亲切。
就是要给他办画展的那个地方，对不对？
是，
对，我想他大概就是太想家了，太想上海了，所以就是一直在看这个电影，
看了这么多遍，是不是？
对，平时因为我们经常可以回去嘛，但是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假如要跟大家分享的话，我觉得主要是要对的人，对的人，那就是做什么都可以，不对的人你再努力再付出也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即便是在对的人的时候也要付出很多，那要有很多包容。那我觉得我们比较幸运的就是去年我儿子问我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哎，妈妈你觉得什么是浪漫，因为当时他也刚18岁嘛，所以他说，哎，你能跟我分享一下吗？那我觉得他18岁20岁的时候就应该跟女孩子一起玩到天亮鸡叫了然后才回来，这才叫浪漫，对不对？但是我说我跟爸爸在一起都50岁了，这个时候就应该睡不到那个自然醒，到中午醒来能够睡在一起，这个才叫浪漫。那就是说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理解的浪漫的意义。但是我跟他说，我假如比较幸运，是一个幸运儿，那我就跟爸爸在一起，居然20岁到50岁是同样一个人，那才叫浪漫。
嗯，你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对吧？好像从小就认识。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跟佳音啊，一路走过来，两个人在一起啊，一个要互相包容，还有呢，就是一个多元，互相尊重各种不同的兴趣爱好，这样的话呢，两个人才能一起走出爱情的神话。
嗯，
其中有个插曲，就是最后啊，马伊琍发了一个 WeChat，
对，
一个短信给了那个徐峥，说，哎，明天下午我们一起喝咖啡吧。那时候我追求佳音的时候呢，也是跟他说，我们一起去喝咖啡吧。那时候我记得是很晚的深夜，
他等到晚上11点钟，突然跟我说，我们去喝咖啡吧。这倒是第一句话。
哇，这是哪一年发生的事情？
这是1990年吧，
记得好清楚，深夜都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11点，我想还有咖啡馆吗？
没有，很有策略啊，深夜把女孩子约出去，因为晚上她还可以把你有借口送回来，这是很好的一个借口，又外面人又少，你看这多好，她都是有计划的。
对，有计划有预谋的。然后我们这样的爱情神话就能够跑很远。
所以爱情还是需要有预谋的哈。我觉得这样的话有点哲理性。哎，那我们请 Freeman 跟我们说一下。 Freeman 你觉得这个爱情需不需要有预谋啊？
爱情是要用心思去营造的，另外一个来讲，爱情是一种缘分，可遇不可求。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在很多时候书籍影视剧的这种里面，大家都渴望一种爱情的故事，但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其实爱情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存在于两个相爱人之间的一种默契，互相的关爱。就比如说在电影里面有很多很默默的，并不去张扬的或者去渲染的，不像时下很多时尚剧去渲染的那种所谓形式上的爱情，而是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心意上的互相体贴和很多的小心意。所以说我觉得爱情是要营造的，但爱情最重要的是走心，而不是像现在的很多的爱情是要附加很多的附加条件的。这个是我的一个感觉，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看到其中有一个小的片段，就是马伊琍那双 Jimmy Choo， 他为了徐峥不至于有太多的心理负担，他会把一个真品的 Jimmy Choo
说成是大星的，
说成一个大是一个大星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当这个修鞋的师傅很认真很负责的说这是一个精品的时候，其实你那一瞬间就会感觉到马伊琍对他的不远不近不冷不热始终是一种非常矜持的态度，里面其实有着很深的对对方的体谅。我觉得在爱情的神话里面，互相的体谅和珍惜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需要去渲染。
但是不是我觉得这部片子它更像讲的中年人的爱情哈？是不是年轻人的爱情更加有这种奋不顾身？那何阳是吗？当初那个恋爱的时候，因为我跟我婆婆聊起来哈，我先生他曾经有一个发小，两个人上也是上初中，两个人就在一起谈恋爱。我婆婆说， 哎呀，每天啊，我站在厨房里烧饭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奔，另外一个骑着脚踏车在后面追。那种年轻的时候那种奋不顾身的爱情，我没有经历过，我就特别想问一问何阳。
我一般的没有追的那个，但是基本上是我骑着车，他在后座上坐着，带着他走，这是经常的。他有时候上托福啊、晚自习啊，啊，我就骑着自行车送他、接他。就是在门口守候着那个人。
哎呀，好幸福。你看今天起，对，包括 Freeman 跟他太太在，也是太太为了他好来到了澳洲，舍弃了去其他国家留学的机会。那今天听了我们刚才不管何阳和 Sammy， 你看骑着脚踏车送初恋去学托福，现在也成了夫妻，然后嘉豪嘉音也成了夫妻，从小一起长大，然后 Freeman 也是，所以我们的小安安和小梦，我觉得梦梦在爱情上属于那种我觉得特别人间清醒，是不是？
就我想法还挺多的，本来一开始在没有结婚之前想法很多，因为可能对爱情啊也比较期待啊。但是后来我觉得其实这个电影也说了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成年人的爱情并没有那么多狗血的剧情。就我们觉得好像年轻的时候希望爱情总是轰轰烈烈，可是长大了之后的爱情就是会比较克制，会比较怎么讲，就是刚刚也是说那个鞋子的例子，我觉得就是会有的时候还是比较传统，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很新式的观念啊，我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新观念和一些传统观念的碰撞，包括说要不要邀请马伊琍演的这个角色上他家里来住。可是马伊琍会考虑到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她自己是不是要跨出这一步，或者她的孩子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成年人的爱情还是会比较传统。所以我自己有一个观念，就我以前一直觉得应该要去找一个跟自己不同的人，或者要去找一个让自己仰望的人，让自己羡慕的人。后来进入到了婚姻之后，因为我跟我的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同一天生，就是我们其实农历是同一天，我们是昨天嘛，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生日，然后我们俩是一个星座的，所以很有意思，我们两个人是很一样的人，很一致的人。一开始在婚姻的初期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想的太一致，当然我们喜欢的也很相同，但是我们比如说吵架，我们的点也是很一致，然后我们也互相不会让，所以在一开始婚姻的初期我们会各种磨合。但是后来我就会发现，其实找相同的人就避免了很多的内耗。就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这个想法，就是因为互补的人呢，其实你有很多的地方跟对方是完全不同，你需要去适应他的所有的东西，他性格上的东西可能跟你都是不同的，所以在某一种相处上来说呢，就增加了很多很多的磨合的地方，很多很多内耗的地方，因为你喜欢的他也不一定喜欢。当然了，也会有遇到就是比较和谐的部分，就是两个人会比较欣赏对方，但是大部分都在磨合。所以我后来就觉得找一样的人也是挺好的，因为我们很多方面也避免了内耗，就是我们喜欢的都很一致。这一点是我觉得我进入到了婚姻之后一个很大的一个感想。
这总觉得挺有意思哈，有人觉得婚姻是需要两个人从无论从性格啊很多方面是需要互补的，但是刚小梦提到了，他是觉得呢两个人比较一致的话减少了一部分内耗。安安还是一个没有跨过这个门槛的人，安安应该很期待爱情和婚姻吧？
期待爱情，婚姻的话我觉得就随缘。
你觉得想找一个将来是跟你能够互补的呢，期待是个互补，后来发现自己找一个跟自己差不多的还反而可以减少内耗，你自己个人比较倾向于是哪一款比较适合你呢？
我觉得理智的我可能会同意 Michelle 的说法，我觉得哎，对啊，好像应该要减少内耗，应该要找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可以达到一个最高效率。但是我觉得真的碰上感情的话也很难说，而且我自己感觉应该是首先被一个人吸引是出于一个好奇，我觉得应该会是先想觉得这个人好像跟自己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想要去了解他，然后才一步一步发展出那个感情。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应该是有那个触发点，应该是要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让我就是想要去了解这个人，才能发展成感情。
何阳和 Sammy 在一起，我觉得这么多年，何阳我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看错哈，我觉得你们俩既互补 既相同又有不同，你们俩在一起总是能给周围的人带来很多的欢乐，你觉得你们应该归纳在哪一类里面？
您看得非常准，我觉得就是安安和那个 Michelle 他俩的合集，我觉得就是我们俩，就是我们俩性格完全不同，然后呢对内我们就是互补，然后对外呢我们就是一致性又比较强，就所以你看到
对外要抗敌是吗？
对，我觉得咱俩基本的三观价值观这些东西都是比较相符的，这也是能这么长时间一直在一起的一个基础。
嗯，
但是在性格上真的是非常不一样。我是比较偏向于 logical 的这种 thinking， 然后但是何阳他是完全的那种比较感性的。从性格上来说其实他也是偏外向，我实际上是偏可能是内敛一点。我就经常跟人开玩笑说这个何阳是我们家的文体代表，我是我们家的包容代表，就是他是气氛担当，我是可能就是会想的更逻辑化一点。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碰撞，但是实际上刚才几位嘉宾说的这个无论是相同啊还是不同，其实我还是有一些体会的。我觉得其实两个人如果不同点多一点其实会非常好，因为每个人你生下来然后你的家庭包括你的经历给你塑造的一个性格给你塑造的一个想法其实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你如果找到一个跟你想法有一点不一样的人，其实他可以 open up 你的很多之前你完全没有想到的点，或者是甚至是你的性格可能会更加趋向于多元化。其实这么多年的话，我觉得这个何阳对我的这个性格的影响其实已经是很大了，包括如果您这个20年前认识我和现在再比较来说，就能明显的感觉到我和包括可能何阳都是有变化，其实就是在互相有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这种影响其实我觉得非常 positive，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种碰撞，比如说我们也会吵架或者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也会脸红脖子粗的，但是很多时候在你塌下心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其实这个不同的这个角度其实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俩比如说我在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有一些不愉快或者是有一些压力的时候，其实他从他的角度一给我分析我就觉得非常豁然开朗，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就是因为两个人的思考角度不一样，其实是对一个人生的一个互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非常的好。
首先因为你自己是个很 positive 的人，所以当别人给你提出一些改进的时候你会很积极的去接受，本身说明这我真想象不到我如果是在20年前认识 Sammy 会是什么样，因为在我印象中你是个非常开朗有大格局的一个女性，就是相处非常的舒服，进入婚姻状态很多年的人，双方其实潜移默化你自己都不知道在跟着发生一些改变。嘉浩哥嘉音姐他们在一起应该已经携手走过将近30年的时间了吧？
对对，的确如此。觉得两夫妻在一起就是像我一开始说的，我觉得还是要对的人，但是哪怕对的人也会有很多很多的矛盾，有很多很多的垃圾，那就是说两个人就像要存钱一样，就是两个人的感情也一样，不能老是取也不能老是存，
保持收支平衡是吧？
对对对，然后就像两个人在跳 tango 一样，就是好像就是
一个进
一个人退，但是一定要是就是两个曲目大家都是喜欢的，那跳起来才有意思。刚才和何阳跟 Sammy 夫妻说的太对了，就是要两个人要有共同的价值观，这个时候哪怕有很多很多的矛盾很多很多的性格不同，但是因为价值观是一样的，那就可以相互容忍包容宽容有慈爱，这样的话就会解决很多问题。
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那结婚这么多年，你觉得嘉浩哥对你有影响吗？就是你的性格呀，包括你
哦，那肯定有影响。就像那个睡觉，就像今天好了，早上他觉得就是早起就身体好嘛。那我是从小就是喜欢睡懒觉的人。所以就单单就是起床这件事就有的好争了，有的好吵了。那我以前就是觉得哦，那他喜欢起早，我也觉得其实心自己也很虚，因为我觉得他是对的嘛，应该是早起身体好。那像我这么懒惰就喜欢睡懒觉就好惨了，就每天都跟着他一起就很早起来。但是比如说有时候到周末了，那就好不容易有一天就是可以睡懒觉了，那他也会早上就是
他觉得他已经憋了很久了，比如说我们平时是六七点就应该起来的，对吧？那他到了周末他就觉得，哎，九点钟可以啦，我已经憋了很久了，你可以起来了。然后我就假装还在睡那边，因为我其实已经心开始虚了，我知道不行了，但是我好想睡，然后就真的又睡着了。过了大概不知道十分钟十五分钟，我突然听到那个窗帘唰一响，就一拉。
哇，这么生猛的，就没有一个缓冲吗？
我们那个房间就开始阳光明媚，然后我自己心还是很虚，我还是躲在那个床上，然后
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对
吧？
对，然后我就回头一看，看他在做什么，他然后就，哇，他把那个窗帘一拉开来，就跟我回头，像那个刘胡兰一样，就是振振有词的跟我说。一日之计在于晨。
我天啊，哦，就跟我认识当中的嘉豪哥差的好大啊。
对，然后但是他不是那种就是很霸道，但是他是那种就是很振振有词。
人家本身也是霸总啊，
然后
也是霸道总裁。
我呢真的是觉得心虚，但是我当时就觉得火气大到不得了。那怎么了？我今天是周末，不就应该休息休息吗？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还是我觉得要忍耐。然后他也要包容我，对。还有我经常想的就是，我觉得哎呀，我自己都这么不完美，怎么可以，就是有时候我一生气我就经常这么想，我就偷乐，有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自己都这么不完美，这么有这么多缺点，他还能够容忍我，哎呀，我已经觉得算了算了，我觉得已经很幸运了。
嘉豪哥以后可以这样子，他不用唰一下把那个拉开，他拉开缓缓的拉开窗帘以后，放一套第十套广播体操，然后直接就在床面前做一套广播体操，看你醒不醒过来。
新宝啊，我太太呢过于谦虚，因为我再怎么霸道，还是中国人说的，我是一个上海男人，所以说还是。怕老婆的，包括我们在澳洲受的教育happy wife happy life， 所以说这个是他过谦。对，不过呢倒的确佳音跟我呢在一起真的非常非常的融合，我觉得夫妻之道啊最要紧的就一个字，懂，互相懂对方。为什么我就回到这个爱情神话，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电影对我特别有共鸣，不一定说他的电影拍的有多么的好，但是对我个人的经历特别的有共鸣，因为我懂这个电影，这个电影懂我。举个例子，它发生的地方就是我小时候的上海，就是我现在的上海，也一定会是我永远的上海。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上海可能就是外滩，可能就是南京东路，就像悉尼 Opera House Harbour Bridge， 但这个不是悉尼。就像在上海外滩，我们那时候城隍庙外滩三年五年去一次，但是他电影发生的地方发生的情节就是非常的生活化，非常的我所认识。所以说懂对方，夫妻之道也是一样的，懂对方，这是我们能够一起谱写爱情神话的基础，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
明白，您的感觉可能为什么就是可能别人理解上海可能就是外滩或者现在陆家嘴，但你可能觉得更像弄堂里的一碗油豆腐细粉汤，就是那种很实实在在在那里的。那前面提到上海男人怕老婆，其实我觉得上海男人其实是大多数是很懂得发自内心来欣赏自己的太太，而且他不会觉得失败，就是不用那样去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哈。这其实说来说去也是一种爱，在这部片子当中还是蛮拿捏出上海的一种腔调。这种腔调呢很有意思，就是前面有跟小安安和梦梦也都提起来，就说这个片子之后呢很多人说，哦，我们无论如何咬紧牙关也想办法住到上海的梧桐区去。那所以他们就提出，那究竟什么是梧桐区，我们讲一讲。其实它这种梧桐区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范畴了啦，当然是指的是中心的一些街区，这也是上海的一种文化基因，可能经历了很久以后也在的老屋，他的那种生活的那种腔调那种方式哈，是一种上海的很综合性的文化精神。这也就是刚才嘉豪哥一说到上海就充满了感情。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很多年没有回上海去了。
哦，我是经常回去，但是自从有了 COVID 就不能
回去，
所以非常的想念。
哦，对，疫情之前他一年大概要去五六次。
哦，
但是
频繁的。
对，但是就自从疫情就两年没有回去，所以他就开始疯想想家乡。
我跟我澳洲的很多朋友他们一直说 Melbourne 的咖啡，悉尼的咖啡，我跟他说上海的咖啡也非常的不错。 只有在上海吧，全世界能够喝到我们 Australia 的 flat white。
澳白。
发没发现在电影里面也看到哈，我发现在澳洲现在很多都是那种冲的咖啡，你看在爱情神话里面很多都是那种手磨的那种出来的。
有很多，它因为上海很多元，它的文化比澳洲更加的多元，这是我个人认为，因为它是一个国际的大都市，尤其在上海很多的欧洲的 expats 会住在那里，然后呢它会带来很多欧洲的文化，包括我们在上海有很多手磨的，有很多像日本这种冲出来的咖啡，但是呢更多的也像我们澳大利亚这种比如说 flat white 啊，各种各样的咖啡他们都有。我跟我很多朋友一直在说，全世界咖啡馆最多的地方不是在欧美，是在我们的上海，6900家，接近7000家，而且它的风格各不相同，不是很多的 Starbucks。
结合这部电影整个的这个就是所表现出来这种温情的情调，这个我是特别同意，包括那部电影我也非常喜欢，它所表现出来这种爱情的这种似有似无的这种真诚的结果。但是我想说的有一点，其实文化上的差异还是蛮大的，咱们这种这个咖啡文化在上海是体现的非常好，在我们这种北方爷们儿里边就是这种大蒜文化其实也是非常的浓郁的。我就想说的就是说，虽然文化不同，婚姻还有生活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可能也会不同。就刚才我听这个，包括佳音姐和佳浩哥，从他们的话语言谈当中就能感受出来这种他们生活的这种和谐，然后欢乐平静和非常有这种腔调的这种感觉，这和我们的生活的这个就是感觉还是有点不同的。我们俩因为其实性格还是有一点点火爆的，所以有的时候会这种有这种火药味儿啊，有的时候可能会迸发出来，但是在这个火药味过去之后还是能够沉淀，真正去想去总结这个问题。再归结到整个回到这个爱情是不是神话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就是说你怎么去克服你这个生活当中无论是吵闹还是说不管是什么形式的这种家庭的这种交流方式还是生活方式，归根结底你的 foundation 还是你要有这个爱情在这个里边。所以说爱情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是神话，因为你是抓不到摸不着的，你对这个人有了感觉，你的心里边住到这个人，你 follow your heart 去 follow 这份感情，去不断的延伸这份感情，其实是一定要先有这个感情在里边的。其实我觉得爱这个词儿吧，它还不光是一个名词，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动词，就是你要不断的去爱，通过无论是一些小的维护的一些技巧了，还是说双方的努力双方的包容，你通过这个实际的行动去维护你的爱，去保护你的爱，这样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才能更深的能够延伸你这个感情。无论说你这个平常的家庭生活的方式是非常温馨的，还是偶尔会有这种吵闹，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客观的，只要你的这个 foundation 你的 heart 是存在的，然后你同时又有这个决心和行动去维护这个爱，无论任何的形式其实都可以 conquer 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